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善用舌头，善用舌头。好，善用舌头。好，善用舌头呢，让我们来看主要引用经文是箴言十五章的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哦、好，善用舌头。今天经文教我们善用舌头维护和谐。所罗门王他是国家的元首，他是国家和谐的维护者。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如何来维护和谐？他教我们要如何的在言语上柔和，就能够维护和谐。若是怒气像乌云一般，像暴雨雷电，那呢就会呢没有办法维护和谐。所以呢，一生的柔和的回答就能够将这一些不愉快的情况给驱散化解了。若是人被激怒，就要用温和作答，以好言相对，怒气就能够平息。讲理呢，要心平气和，而不是情绪激动激昂，这样很容易呢，不容易被人家接受观点。最需要是温和的言语。所以呢，这个善用舌头呢，来维护和谐。第二个呢，善用舌头呢来浇灌生命。这个暴力的言语最能挑起怒气，最能种下不和谐的种子。比如你骂人，拉加魔力，拉加魔力是什么？主耶稣就是骂人说你是笨蛋、哦、人们常用这个嘲讽轻蔑的语气呢、哦、展露自己那种尖酸刻薄啊。那这样就自然而然挑起别人的愤怒吗？哦，然后这种乖谬的坏好像一把看不见割人心的刀啊，让人家受不了。所以我们的言语要特别要谨慎，要特别温柔。至于我们听到别人说话不客气时，也不要轻易发怒，是对方暴躁我们要忍耐，这样就可以避免争吵的事、哦、圣经告诉我们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好，第三个，善用舌头传讲真道。近前有益的传道需要舌头合适而合时的教诲劝诫安慰，需要舌头，包括一切的谦卑和忍耐，发出良善的知识，使自己受益照顾别人。但呢，从这个内心邪恶所发出的败坏言语，比如说污秽的言语、愚昧的言语、开玩笑的言语，这是能够败坏人的，也叫能够忧愁难过。所以今天说我们要善用我们的舌头维护和谐，浇灌别人的生命，而且呢传讲真道。那我们这张嘴啊，这张嘴都是有一个生命的泉源涌出的。因为我们都跟神祷告说，神啊，温良舌是生命树，祈求圣灵帮助我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使我的舌头只讲造就人的好话。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好，我们天天在说话，但是我们有没有天天在善用我们的舌头呢？
出路，求主垂听。 苦酒，赐我活水井中涌出。我心疲惫如一头困鹿，心灵困倦垂闭双目，求助垂听我的呼求，开我灵眼的见天目。求你来。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十五章一到十四节，二十七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五章的一到五节、十三、十四节。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 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十三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十五章一到十四节，主要讲述劝世之箴言，善恶箴言对比教训。在十四节经文中可分为五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言语教训的对比，回答柔和对比言语暴力，温良的舌对比乖谬的嘴，散发知识对比口吐愚昧。第二个主题是心灵教训对比箴言，藐视管教对比领受责备，心中喜乐对比心里忧愁。第三个主题是神权教训对比神的眼目无处不在，对比阴间死亡在神眼前，恶人为神所憎，对比义人为神所喜悦。第四个主题是善恶教训的对比，多有财宝对比利受扰害，舍弃正路对比恨恶责备。第五个主题是至于教训的对比，聪明求知识对比愚昧人吃愚昧。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都在神眼目鉴察之下，愿我们都从心里接受真言的教训，使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上。好，接着让我们听刘信之老师的短讲信息。刘信之老师的短讲信息，撒好种还是射子弹，撒好种还是射子弹。
前美国参议院的院牧 Richard Harbison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子弹或者是种子提供给他人，你可以把想法如同连珠炮的发出，或者如种子般的种在别人的心里面。被当作子弹般使用的想法是不能够打动人心，会使人失去动力。但是如果你的话语，如果你的想法当作种子 种在别人的心中，将会扎根生长，在所栽种的生命当中开花结果。而言语的力量其实就如同发射子弹或者是埋一颗种子一样，发射子弹会带来杀伤力，瞬间扣下扳机发射的那一刹那，我们感觉非常有快感，但是子弹发出来就收不回来了。有时候这种子弹是一种散弹，射入人的身上才开始爆开，让人五脏六腑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损伤。与发射子弹相反的是埋一颗种子在人的心田，栽种种子的过程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然后掘土、栽种、浇灌、看顾。一个人的言语如果如同种子一般了，那是一种所谓生命的栽种，日后它会长大成一棵壮硕结实累累的大树啊。所以温良的舌头就像是生命树，那会让人感受到因着你的言语而得着滋养，甚至结出生命的果实来。在箴言当中，其实有大量的格言都谈论到我们所说的言语哦。这些经文反映出言语跟一个人的智慧还有品格是相关的。耶稣曾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人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啊。一个人对言语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生命方面谨守的程度。在箴言当中用了非常多反义的平行法来谈论关于舌头正面跟反面的功效。我们先来看关于箴言当中提到负面言语的警告跟教导。我从箴言里面的经文归类出第一个大纲啊，是关于传舌。箴言11章13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箴言16章28节，乖僻的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箴言17章20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搬弄是非的陷在祸患当中。箴言11章13节所提到的传舌，原文它用的其实是毁谤这个字哦。箴言16章28节提到传舌，则是指耳语，所以虽然中文都翻译成传舌，但是原文它的意思是有一点差别哦。但不管如何，我们从箴言当中做一个整理啊，其实传舌的意思包括传播不实的言论去毁谤他人，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低声的耳语去述说别人的私密事哦。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很容易造成搬弄是非，制造所谓在人际关系上的纷争。
好，尼托森弟兄呢曾经呢这个教导我们说什么，就是说人一说话灵就出来，你如果不说话呢，你还不知道他灵里的光景，但是人一说话他灵里的光景就出来。所以呢这个刘心之老师说，你说话是在撒好种还是在射子弹，这个都在你里面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要听道？这个道如果听到灵里面去，这个道就是种子，种子栽灌到你的灵里，你就能够长出生命树，那生命树就能够再结种子，然后你说出去的话就能够少哈种。如果你天天听到，但是你没听到灵里去，你就听到头脑里面，还是这边听，有右耳听左耳冒的话呢，那呢，你还是没有把这个道呢成为你生命的实际哦。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这张嘴啊一说话就展现我们这个人如何啊，所以愿我们呢都是听到，然后呢听到灵里去。所以为什么要神人我交通啊，因为借着道，借着跟圣经的道来比对，改变我里面灵里的状态。好，接着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言语教训的对比，言语教训的 对比。好，英语教训的对比，我们看英语教训的对比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舌头可以帮助我们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建造他人的生命。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当人发怒之时，用这个温柔的语调回应，则能使他的怒气全部消灭哦。所以，温良的舌头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就是像生命树一般，这么能够的滋润、喂饱、满足、医治、安慰、鼓励、激化、振奋人心，使人重新振作起来，活出强而有力的生命。就如主耶稣的话是生命的粮，喂养我们的生命。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言语暴力来自于乖谬的嘴，这个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啊。所以乖谬的嘴总是说消极的、负面的、批评的、论断的、谎言、挑拨是非、扭曲事实等等的话，他的坏扰乱人的心灵，折磨人的精神，也大大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口中的坏能把心中所存的，无论是智慧或是愚昧，通通的表达出来。有智慧的人能够有技巧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传授出去，说给人听，让听见的也能够增长知识。但愚昧人的心并不是如此，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总是用嘴来挑拨，制造更多的罪恶、纷争和邪恶。就如希罗底被施洗约翰责备而怀恨在心，利用女儿在希律王生日宴会上跳舞博得王的欢心，要求得着施洗约翰的头作为奖赏。好，这是第一个主题。接着让我们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谈的是心灵教训的对比。心灵教训的对比，家庭需要孩子有纪律的操练，因孩子生下就带着罪性、反叛性，因此不能放任孩子自由发展，需要在六岁以前就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教育。一个从小没有受纪律管教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懈慢人，他就如同自以为是的愚妄人，藐视父亲管教与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求教，反而去寻求会与他说好话之人的意见。就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听从了不经事的少年人的错误建议，导致国家的分裂。接着说了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圣经中讲到忧愁有世俗跟属灵的两种分别。世俗忧愁令我们过一种行尸走肉的生活，而属灵忧愁则是按着神的意思去忧愁。保罗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当大卫犯了罪，神借着先知的劝勉光照他，他于是写了诗篇51篇。大卫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将忧愁转成喜乐。阿们。好，下一个主题呢，让我们来看是神权教训的对比。神权教训的对比，神的眼目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事情可以在他 面前有所隐瞒的。阴间和灭亡散在耶和华眼前，何况是人的心呢？神鉴察恶人跟善人的言语、行为、思想和动机，因此恶人所献昂贵的祭也为神所憎恶。就如该隐与扫罗所献上的祭不讨神喜悦，圣经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最重要的是在神面前坦诚地敞开自己诚实无畏的心。当我们敞开自己在神面前真诚地悔改认罪，所献上虽然只是单纯的祷告，神也必喜悦垂听，并要赐给我们满足的平安。在神眼中就只有两条路，第一条 走自己的路，顺从肉体的私欲，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第二个是走神的路，一生是为主而活，寻求神的爱、公义、真理、良善等等，他必蒙神的赐福。好，接着让我们看下一个讲论。下一个讲论是善恶教训的对比，善恶教训的对比。一人纵使不是很富裕，但却为儿女留下属灵的产业。一人就是敬畏神，让基督居首位的人，他们的价值观着重在属灵事物上面，不是在今生属物质的方面。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恶人是心中没有神的人，凡事只想到自己，想尽办法为自己积蓄许多的财物来享用，却因贪婪反而为利所害。耶稣雅借着七章记载，雅干贪爱财物，取了当面之物，结果连累了百姓在爱城的失败，他连累自己的家人也被石头打死。神又慈诚爱所不断地呼唤走迷路的人回归到他所要祝福的道路上。那些背叛的、不肯受管教的、只想奔跑在能满足自己肉体享乐的纵欲之路上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像参孙一样的凄惨，白白浪费神所要祝福的一生，岂不是很可悲吗？好，最后一个讲论是至于教训的对比。至于教训的对比，聪明人追求神的话，用圣经的原则过生活，因为他的心关注永恒的事，思念属天的荣耀和奖赏，而愚昧人所关注的是他的肚腹，今天呢、我要吃什么啊，也就是今生物质的享乐。他心既没有永生的意念，今生所努力追求的终将成为虚空。有一对夫妇，丈夫在两所大学拿到最高的学位，还未毕业就已是世界上知名的物理学家。他们夫妇两人清楚神的带领，毕业后愿意到这个其他的州啊，远方去宣教。许多人认为他们选择的那荒芜之地真是浪费所学的，但这是世俗人的眼光，他们所在乎的是永恒的价值观。好，那到底是智慧还是愚昧，在箴言里面呢，都在教训着我们。我们这一群本是愚昧的人，到底如何来得到神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宝座前，愿神垂听我们的呼求。那我们知道，我们本相就是愚昧，就是需要接受管教，总是想走自己的路，不走神的路，因此就走在咒诅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接受神话语种子的浇灌，让我们心灵不再枯干。为何我的心灵枯干如枯井？为何我的灵魂飘荡没有出路？就在此时刻，此语举起你的心，敞开你的灵，来跟主呼求，求主来垂听你的呼求，求主来赐你活水，来浇灌你生命种子的道，来浇灌在你的心田，让你每天得到生命的粮，不再疲惫像一头困鹿，每天困倦垂闭双目，疲倦的人来吧，来跟我们的主呼求吧，打开你的眼睛，眼睛能够得看属天的荣耀。耶稣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主耶稣，祈求你用生命的道来浇灌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灵，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所有你话语、你真道的浇灌。唯有你真道的浇灌，真正的植入到我们的灵里，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大，我们才能够有生命树的彰显，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我们传讲的话才能够像种子一般一样的浇灌别人的生命，使人的生命受。主耶稣，我们这张嘴原本就是口无遮拦，因为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恶，是传舌的，是讲闲话的，是批评的，是论断的，是恶言恶语的。主耶稣，祈求你用炭火来洁净我们的口，让我们从此之后都讲造就人的好话。主耶稣，谢谢你接着每天灵修，接受你生命话语的浇灌，让我们的生命持续的长大成熟。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求主垂听我的呼求。
你在讲话时候是在播撒种子呢，还是射发子弹呢？愿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都是播撒生命的种子，让别人得着益处，不是射发子弹，让人内心得到重大的创伤。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来浇灌我。